主后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上午，在综合式召会第一聚会所全召会执事信息话语交通特别聚会。今天特别邀请林宏弟兄将2009年国商节特会各篇信息为我们有鸟瞰的交通。
好，今天早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2009年国商节特会信息啊。那么这一次的总题呢，请大家把这个信息要点的总题啊翻开来，我们一同宣读一下啊，一同读。在主的行动中与他是一，为着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好，我们再读一遍。
在主的行动中与他是一，为着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
好，请大家留意这个题目啊，头一个请大家要留意就是主的行动啊。2000年来历史历代我们看见主从来没有停止他的行动，也就是他是一个奋力活动的神，他是一直行动的神啊。那么问题啊啊，是我们有没有与他是一呢？所以我们的总题啊很关键的就是要弟兄姊妹不仅留意啊在这个地上有主的行动，更是要留意啊我们要成为与他啊行动是一的人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历史上啊，在历代以来人呢、啊、在配合神的行动上啊是有两大难处的哈。第一大的难处就是、啊、人动，但是那个动啊不是主的行动啊，哇，这是一个大难处啊。这个我们读到圣经里头有很多啊神呢、啊、给人的使命啊，有的人呢、啊、就凭着自己的己意啊，凭着自己的热心啊，多少那个的己意热心有带着自己啊这个私有的目的啊，或者是为着他的野心，是为着其他任何的私有的目的啊，那个动啊很明显知道不是神的行动。你可以看见这个2000年来基督徒中间分裂成今天这样的光景啊，这个有那么多的宗派，如果是主的行动，那主的行动永远是一样，因为他就是独一的神，他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也绝对是一的。那怎么会这么多所谓是主的行动而啊竟然呢、啊、没有一在一起呢？这个很明显的已经证明那些不是主的行动啊。这是人啊的头一个难处，就是动，人会动，但是人的动啊并不是主的行动。那么人呢、啊、就有第二大难处，就不动啊。那我不晓得在座啊你动不动啊，这个不动啊为什么不动呢？因为是怕不是主的行动，所以他就不动啊。哎呀，我真的害怕啊，我这个动啊不是主的行动。当然从某方面来说人需要有这样的敬畏，也需要有这样的畏惧，但是呢因着怕不是主的行动而不动啊，这个主啊就永远没有行动。因为他的行动啊没有不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他若不是成为人他就没有他在地上的行动，是吧？他33年半经过成为肉体人心生活死而复活，很明显那是神的行动。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呢，他把继续他的行动，也是在他复活里的行动，升天之元首的行动啊，这个使命是托付给所有的门徒们。那么今天呢他的行动是在我们里面动啊，那需要我们与他是一啊。如果我们没有与他是一，那他就无法有任何的行动啊。所以我们这个篇题很重要啊，总题呢就是在主的行动中我们要与他是一。那与他是一，那么我们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为着召会的宇宙扩展。这个讲到宇宙啊就是时间跟空间啊，这个时间有延展的，空间呢、啊、是扩大的啊，对吧？神是要得着啊他宇宙的扩展，也就是召会啊要成为他宇宙的扩展。那召会做他的宇宙扩展，其实他是谁呢？我们就是做他 做他见证的宇宙扩展。 Amen。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彰显耶稣，我们都活出耶稣的见证啊。好，这是 这次的偏题啊。那开头的时候呢，我先把怎么会有这一次的信息的偏题呢分享一下。当然从90年代呢在主执事的带领下因着波斯湾的战争这个苏联的解体，那么主的仆人呢有就很清楚这是一个时候啊应该要到二国开展。那也因着主特别的怜悯从86年全世界的训练在台湾，然后89年的训练呢在安南，那么多少是经过了一点的训练，所以到了91年呢在美国的训练也满了两年了，那么从台湾来说这个训练就做了这个五六年了。那有相当的全世界的受过训练的圣徒们呢受到成全。那么另外一面呢，借着这份的知识多年来众召会的同心合意，无论在财力上在同心合意上那也都有相当的程度。那感谢主，那么环境这样的变迁呢，当主的执事呢有一个呼声说到俄国去开展，感谢主，91年的下半年从美国就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据我的领会不差的话大概在100位圣徒左右就答应这个呼召就前去这个前苏联到俄国的地方去开展。那台湾的部分呢是从93年我们家旭弟兄是姊妹是93年去的，我的印象不错是吧他是94年去的，那么他们也就去了这个俄国开展。那么从93年这个台湾就参与这个行动。长话短说，到了00年呢就另有一个突破这是主的显明呢就到了欧洲去开展当然俄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因着主的主宰环境的变迁呢我们就从了这个俄国就开展到这个欧洲。但是无论怎么样总觉得在欧洲的开展非常的难也非常的迟缓到俄国去的开展多少这个号声很强，去的人很多，然后呢外在呢也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很多人得救，很多的召会兴起，短短十多年这个还不到二十年，目前我的印象不差的话现在在俄国应该是217处召会吧，大概是这样，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已经有200多处的召会，那么受浸的圣徒好几万现在稳定在主日一次召会的圣徒大概在4000人左右，在前苏联的地区，这个从某方面来说是相当不差的，相当不差的可是等到我们这个00年开始到欧洲去开展呢，就发现呢不像在这个俄国那么得救容易那多少呢在俄国是因为苏联解体人心虚空那物质的贫乏这个环境变动呢震荡的很厉害，那也就是神能够预备人心的时候，所以我们去带人得救的时候是非常容易。我还记得92年呢我们弟兄们去访问这个俄国那时候弟兄们的传福音不像现在叩门，因为只要在捷运站的门口发福音单张我们呢租的场地是戏院，因为我们也没有地方嘛，所以我们就租戏院那平常你租戏院人会不会来你都不知道那么大一个戏院呢好几起码是上千人的那你在发福音单人家会去吗你到了晚上就看全部爆满包括这个走廊全部都是人只是靠发福音单张就可以了等到晚上传福音到最末了说相信愿意受浸的请站起来，啪全场站起来。大概我在台湾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也看过圣灵工作很强烈的，还没看过这么强的当天晚上说要受浸的往前面来全体都往前面去。那时候为着要去应付带他们受浸很难所以弟兄们也有经验从美国就运过来儿童游泳池 啊，就是那个充气式的儿童游泳池啊，一个也不够，要三个啊，三个换了衣服啊，同一个游泳池无主人在受浸啊，就这样从啊晚上9点半受浸到11点半，那个这个戏院你只能借到那个时候啊，再晚人家也要关门了啊，这个管理人员也要休息，这样一个晚上受浸只能受浸到400多人。你有看过这种受浸吗？啊，这个一年呢、啊、受浸啊超过10000人以上。那92年呢、啊，我如果记得印象不差，就是92年的本身就受浸10000人以上。福音啊，很快速。到了00年呢、啊，到了欧洲，00年到现在才09嘛。那走到现在呢，就发现呢、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欧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人心刚硬。人心刚硬，而且欧洲也是一个、啊、天主教和基督教非常宗教很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啊。你知道人的宗教历史背景越深啊，人向的主就越不能敞开，越没有一个空间给主。但是呢，主的仆人有呼声啊，所以我们还是啊就前去。但是走了这好些年呢、啊，总觉得答应去的人。没有那么多，去的人在那里的生活啊，又是非常的艰难，哎，的确是非常的艰难。如果我们在台湾生活，大概1000块钱美金一个家可以好好做生活，到了美国，大概需要2000块才能基本的生活，啊，到了欧洲啊，是要4000块才能基本的生活，啊，美国大概是台湾的2倍。那么欧洲大概要美国的2倍，那你想想看，你去一个家背后的支持要多少，再看果效又不彰，去跟不去差不多。所以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支持的教会啊，好不容易支持一个家去，他没带什么人，干脆回来吧，去那里干嘛了呢，是不是呢？所以呢，就是始终啊找不出一条圣灵能够做得很强啊，很澎湃啊。所以呢，走到今天呢、啊、弟兄们每一次在推啊欧洲开展，虽然呢、啊、有报告啊，大家也阿们啊，也祷告，但是呢在行动上总是啊非常的够不上。这是啊某一方面啊。那2008年去年呢，因着秋季的长老训练在古晋，也就是在东马，那来到了这个亚洲。那同工们呢，好不容易到了亚洲呢，见到啊不同国家的这个圣徒们，所以弟兄们就愿意在这个长老训练前2-3天就约了这个台湾啦、韩国啦、日本啦、这个东马啦、西马啦、新加坡啦、泰国啦、印尼啦、这个缅甸啦、甚至柬埔寨啦、许多东南亚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啊，那就请弟兄们啊交通的结果呢，在西方的同工们就发现了主在亚洲很有行动，不光是啊在啊真理的追求上，仅仅跟随1年7次的特会训练，在弟兄们的感觉，亚洲所跟随的不比啊这个美国弱，甚至啊还跟着比美国还紧。虽然美国啊弟兄们释放信息是在美国，但是多少在东南亚进入啊几乎就是立刻跟。在美国啊，现在可能还有人在跟随啊，这个去年的感恩节特会啊，你就知道他们跟随的步调是很慢的，很慢的。所以一面来看，真理的跟随上在东方啊，哎，跟得很紧，甚至啊，也跟随主的仆人在96年所说的用这个导言背讲的方式来跟随。那西方的美国的弟兄们呢，常常就认为这个导言背讲啊是啊。台湾模式啊，是这个东方文化啊追求这个读书的这个方法，因为他们东方人都是背，我们那个 西方人呢不背的啊，是重在理解啊，这个那也许是他们错误的领会啊。那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十多年来他们没有走，就发现呢啊，在台湾呢或者东南亚了，甚至在啊中国大陆呢，圣徒们追求主化都采取了导言背讲的方式，跟随主仆人的带领。另外一面呢，又看见行动上，哎，就是在东南亚呢，就一处一处的金灯台就被建立啊。原来多好处教会呢，现在又增加多好处教会。那么在西方里头啊，特别在美国、啊、都不太听见了。那么这个感觉呢，就一直的延伸在美国的同工聚会，到了去年的这个冬季训练前，同工们的交通还是往这里交通。那么今年的华语特会前的同工交通还是往这里交通。今年春季的长老训练那个同工们的聚会呢，也是交通这一方面。那么一直延伸到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题目啊？这个在主的行动中与他是一，为着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是为什么有这个题目的真正原因啊？这样我就分享给大家，大家就知道了。那么我也顺便提，美国啊，他们就非常的蒙光照。在美国啊，这个见证从62年开始到现在1989年已经47年了，已经47年了。那全美呢，这个主日平均聚会人数只是台湾的60%啊。那这个人数呢，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那么建立的召会呢是253处，但是人数只有台湾的，包括加拿大人数只有台湾的60%。那严重的弟兄们就觉得我们不够能向主交账啊。美国一共是1061处的城市，只有253处建立召会。那么台湾呢，这个虽然是320处，不到320处的城镇乡市啊，虽然现在建立召会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月我们建立了三处召会啊，建立了三处召会。那么分别是在明天和下周啊，在彰化成立一处，在台南成立两处，就从我们原来173处到现在是176处。表面上看只有60%成立召会，事实上剩下的40%都是人口非常的少，非常的少，人口非常的分散，非常分散啊。大概这种的城市都是人口低于20000啊，不到30000，20000甚至只有10000多，但是它的城市大过很多现在的城市很大，因为它山地分的山地啊，那人口呢又不集中啊，又分散啊，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一个村落。除了这个以外，在台湾30000人以上的城市全部都成立了召会，没有一处没有成立召会啊。这也就是五年福音化从1989到1994，最后弟兄们决定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再往下去做那个啊，弟兄们呢都隐居起来了啊，你到那些村落去都隐居起来了啊，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啊，因为人口还是集中在城市的，而且城市都是青年人，反而到乡村里头啊都是啊这个老年人和当地人。那这个福音可以做啊，金灯台要不要在那里设立问题不大啊，就是福音继续传，把人带到啊城市来聚会。好，那所以包括这一次的聚会，弟兄们都有把美国啊都没有动这件事啊，在全美的特会中很郑重的交通，希望圣徒们拿起早年那个负担，移民到全美，移民带进主的行动，不光是全美，甚至啊要到全地去啊。那么其中相当的就是要呼召啊，美国的弟兄们能够到欧洲去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的 地图，美国这个国家是个移民的地方，那所有这一般的在美国的白人，他们的先祖全部都是欧洲人，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个不是。所以呢，这个他们应该接受使命啊，到欧洲去啊，其实就是回到他们祖先所在的地方。那个祖先也不是很早的，就200年前去的他们的先祖所在的地方啊。鼓励你是法国人就移到法国去，你是德国人就移到德国去，你是丹麦人就移到丹麦去，你是瑞典的就移到瑞典去，希望能带进主恢复下一波的行动。那为了这一件事，弟兄姊妹要好好祷告。那这一次的题目就是在讲这个，我们再把主题啊一同宣读一遍。我刚刚不过把这个负担跟大家讲，这样讲了之后呢，你再读，我相信啊我们会印象比较深刻。总题一同来。好，这个国产节特会一共是6篇信息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信息要点呢分别就写6个点。你看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大点、第四大点、第五大点、第六大点，就是6篇信息啊，事实上是6篇的纲目啊。这里头的重点呢就是每一篇信息里头的大点，反而是这样啊。好，现在我们先把6个大点，也就是6篇信息的题目啊，我们先一同宣读一下。第一，一同来。很明显，这是从以西结书来在讲四活物的配搭，它的产生是因为有风云火和金银合金所带进来的啊。有了这个四活物的配搭呢，就能够有份于神的行动啊。好，第二大点我们读一下。这个你一读就很清楚，这主要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他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枝子，他渴望的就是枝子能结果子，能够荣耀父，是不是呢？这就是第二大点，基督这真葡萄树的宇宙扩展啊。我们来读第三大点，一同来。那这里啊就点出啊，刚才点出是葡萄树啊，第二大点点出的是葡萄树，这里点的是生命树。我们知道啊，基督是树，同时他说他是生命，他是复活，所以把这两处连在一起呢，你就知道他就是生命树啊。那在第三篇的信息强调的是我们对生命树啊要有3方面的这个经历啊，头一方面就是你要享受生命树，或者说你要经历并享受生命树。第二呢，你要生长生命树。第三，你要栽种生命树。那这边的信息的负担呢，前2项是一个预备，重点就是因为他在讲行动嘛，就是你我都要去栽种生命树啊，都要去栽种生命树。好，第四大点一同读。好，这里讲到一种的生活，就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其实这种生活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圣经上说我们要啊跟随啊我们信心的父亚伯拉罕的脚中而行，也就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你我都要行。他过一种的生活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你我也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第五大点一同读。好，这里啊虽然是提2个点，第一个是说在推广福音上要有交通，第二等到我们传福音啊，我们需要凭生命的路啊。讲到有交通啊，就是福音它不是个人的事，它是团体的事。然后呢，传扬福音严格来说它是结果子，这个结果子啊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所以你不走啊，不凭生命的路啊，你是不能够结果子的。这个和啊一般讲得人不一样啊，得人可能你把它得到了你就算得到了，但是严格来说结果子是生命 丰盛，生命的彰显，生命的流露产生的结果啊。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凭生命的路啊，凭生命的路。好，第六大点读一下。那么第六大点就是结束的最后一篇，主要是为着他的再来，我们要注意三方面。第一，要留意啊，基督怎么完成他的经纶，就是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啊。他怎么完成的他的经纶呢？其实我们读圣经，他的经纶就是他要有第一次的来，他要有第二次的来，他的第二次的来啊，他要成为啊那个非人所凿的石头。这个非人所凿的石头啊，不是啊光光基督自己，是团体的基督。那今天这个团体的基督啊，要怎么预备呢？就是凭着经纶的灵啊，七倍加强灵的充溢啊。然后第二啊，这一篇的信息也说到世界局势做他行动的指标啊。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局势啊，你照着帖撒罗尼迦书，很明显就是说有一个不法的奥秘在那里发动。这个不法的奥秘呢的发动的终极就是那个敌基督要出现。那么敌基督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欧洲啊。那主的仆人呢、啊、说得很清楚，在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以前，主的恢复必须在那里生根啊。这个是照着圣经啊，给我们看见主的恢复需要到达那里。今天主的恢复在亚洲、在美国都已经生根，可是在欧洲还是一片的空洞啊。你我需要看见世界局势做主行动的指标啊，为着啊这个主的行动，你我需要到欧洲去啊。那最末了就是说，你去做什么呢？去乃是传播主恢复的真理，传播神圣的真理。因为圣经上说，国度的福音要传遍所有居人之地啊，我们要传遍所有的真理。好，当你把这个六个大点剪掉秒看之后呢，你就发现前三个点是一组，主要是跟意象有关，跟启示有关，跟负担有关啊。要你看见你必须是四活物的配搭来为着主的行动，你必须看见你是真葡萄树的上的枝子啊，你和他乃是一个生机体，我们要这个结果之来荣耀父。那么第三也给我们看见，不光是葡萄树，我们就是生命树，我们要经历享受生命树，我们要生长生命树，我们更是要去栽种召会树啊。好，这个三个题目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组，是意象的、启示的，也是负担的，为着带进了后面的三组。后面的三组啊，简单说啊，它是啊实行的，是应用的，也是生活的啊。那么你从第四就是说，哎，你要这样的船，你必须过一种的生活啊，这种的生活必须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那第五你也必须认识，传福音啊是凭生命的路。第六，传福音啊要来传播主恢复的真理。也就是说，你要过一种的生活，你要凭生命的路，你也要传讲圣经和真理。主的恢复就是真理和生命，你必须凭生命的路，你也必须传讲啊这个主恢复的神圣真理。那你光这样的，你愿意凭生命的路，你也愿意这样，但你没有一种的生活来配合也不行，所以你该要过一种的生活，就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有四活物的配搭，好叫我们能够啊带进与基督的真葡萄树的宇宙扩展，好叫我们能够栽种生命树啊。好，这个就是我简单的把六篇啊概要鸟瞰啊，现在概要鸟瞰完了，我们回头来啊，我们来追求啊。我现在读给大家啊，第一大点就是第一篇信息，风说到风云火金银和金啊，这个词我先说明一下啊，这个在圣经里啊，金银和金这个词啊很难翻，很难翻。其实我们早年的翻译是金风云火金啊，但后来发现这个金啊不是纯粹的金啊，所以等到主仆人讲信息啊，他就讲金金。很多人呢、啊、知道我们早年呢、啊、翻译的时候啊讲成金金，讲成金金，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其实我们诗歌就唱金金， 金睛显耀，神金睛显耀啊，神金睛。那 Darby 呢，对于这个字呢 Electron 这个英文其实是只有一个字 Electron， 不写对不对啊，好像对啊。那么金银火，那么这个 Electron 呢，Darby 给他翻译啊，翻这个 Electron， 后来我们就用了这 Electron。 那么 Darby 在翻的时候特别称它叫做琥珀金啊，其实琥珀金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琥珀金，那它就多说一点，也就是金和银的合金。这个讲法都是 Darby 讲的，都是 Darby 讲，你去读的以西结生命读经，李弟兄就讲这个 Darby 把它翻成琥珀金，用中文翻啊，琥珀金，你去查英文字典，这个字也是琥珀金啊，琥珀金。那么这个 Darby 的进一步的解释就是金跟银的合金，那么李弟兄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所以当我们再翻恢复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去再翻金经了，我们就干脆翻了金银合金啊。好，第一，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历史都该是经历神做风云火金银合金这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第二重点，我们越经历神做吹动的风，对风来说是吹动的；第二，覆辟的云，对云来说它是覆辟的；第三，焚烧的火，对火来说它是来焚烧的；第四，和光耀的金银合金，对金银合金来说是一种的显耀的，是一种的彰显的。我们就越被神圣的生命点活，来成为是活物，做它的彰显行动和行政的凭借。我简单说一下啊，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西结书一开头啊，这以西结就看中啊，有暴风刮过来，吹过来，在这个暴风里啊，这个带来了云，而啊云啊，周围啊显出火啊，云上有火，然后呢从云中就显出啊这个光耀的金睛。那么之后呢，圣经就明讲啊，这个就带进了四活物。好，那么这就说出啊，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属灵的历史都该是经历啊神来做这四方面，风云火金银合金这个持续不断的循环啊。什么叫做吹动的风呢？什么时候你知道神向你吹风呢？啊，有人常常以为啊，我碰到一个大环境的就是神吹风。如果是这样，没有大环境就没风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做神吹动的风呢？就是什么时候你感觉属灵不满足，都是神在你身上吹动的风。啊，你觉得哎呀，我得救了这么多年，我今天怎么还不长进呢？啊，有人就觉得主啊，我得救到今天，我怎么还不成熟呢？你关切到你属灵的成熟，你关切到你这个属灵的光景，那就是神在你身上吹动的风。我记得我自己啊，早年得救的时候有四年，那时候年少没聚会，等到啊这个有一天呢，我想去聚会的时候，骑脚踏车到会所的途中，那一天呢，圣灵就在我身上啊，有一个风吹动，啊，吹动，吹什么呢？他说你得救四年了，怎么对呀、啊，对神还没有经历呢？啊，我觉得聚会没味道，那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还会去，我就说主啊，如果我今天去，啊，敞开，他们祷告呢，我就跟他们祷告。他们读经呢，我就跟他们读经。如果我没有摸着你啊，我就再也不来了。啊，那天呢，就风在我身上吹了。啊，我就起了一个意念，对我四年的基督徒，嘁嘁喳喳无所谓，没摸着不满意，过不去。我说，我既然来，我就要好好敞开我的灵。啊，我如果没有摸着，我就不来了。啊，我的态度很好。那个风就在身上啊吹了，感谢主。那一天去啊，我从来不敞开的啊，我就在那时候聚会中就自己敞开了，感谢赞美主。就从那一天开始，稀奇的这个云就来了， 风一吹动啊，云就来啊，覆庇啊。这个云啊，永远是神恩典的覆庇，它的遮盖啊，带来啊这个云的遮护。我们知道这个帐幕啊，建好的时候，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这个有这个白天有云啊，有云啊，这云中还是有火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白天看呢、啊，因为火不容易在白天看嘛，所以你就看见云柱。晚上你看的还是同样的东西，那你看的是火啊，看见是火柱。Amen。那云神恩典的覆庇就来，恩典的覆庇来的同时呢，火就在我们身上焚烧，就炼尽我们，烧去我们所有啊这个不讨神喜悦的。所以那时候在我身上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啊，得感谢赞美主，因着这个风的吹动，然后我天天就开始聚会，恩典的云就是覆庇。然后呢，就是在那年的假期啊，哎，感谢赞美主，这个火就把我消极的东西就烧掉。然后呢，很明显这个人就显出啊光耀的金银合金，就开始像基督徒了。原来啊，人看我跟世界的人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这个烧过了之后啊，人就有一个金银合金。讲到金就是神圣的性情，讲到银就是神的救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一直被称作羔羊神。
Amen, amen.
啊，所以圣经提到宝座啊，他不光提神的宝座，他是说神和羔羊的宝座。到底几个宝座呢？宝座是用单数的，当然是一个。那么即使一个，为什么用羔羊就说神呢？是两位吗？是一位叫做神，一位叫羔羊吗？不，这位的神他就是羔羊神。阿们吧，他就是救赎的神。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啊，就会显出一种的情形，读到神的救赎，也读错，也读到神在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这属灵的经历都应该是啊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属灵循环。你这个属灵循环越多，你就越长进，你越多就有越多的光耀的金银合金的彰显。好，你越啊有这个风云火金银合金，那我们就越会成为这个四活物。那关于四活物我要简单说啊，我们知道每一次讲到四活物啊，就是大家知道四活物主要就是有人，然后呢有狮，有牛，有鹰，人狮牛鹰啊。神造物的中心是人，那么狮子呢是兽的代表啊，牛啊是牲畜的代表，鹰啊是啊鸟禽鸟类的这个代表。那么也四活物啊就等于啊代表整个受造之物。那这个在以西结讲的四活物呢，每一个活物是四个脸面啊，不是第一个活物叫做人，第二个活物叫做狮，第三个活物叫做牛，第四个活物叫做鹰，而是说每一个活物啊有四个脸面，正面都是人，第二个活物的正面也是人，第三个活物的正面也是人，第四个活物的正面也是人。所以他们接连的时候啊是用啊翅膀接连啊围成一个四方形啊，你从每一个方面看呢、啊、它都是人啊，反而它的右面，它的右的脸面是狮子，左的脸面是啊牛，背后的脸面是鹰啊。连接的时候是用翅膀相连，当然这个翅膀人没有翅膀，牛没有翅膀，狮没有翅膀，这个翅就是鹰翅。了解不了解啊？ Amen， 哈利路亚。我和大家讲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哈、啊，就是这个风云火金银合金啊，这个属灵循环啊，就使我们成为四活物。四活物给人看见的正面都是正正确确神造的人。而且在同章以西结书很有意思，他说是四活物的头以上有这个清明的天，这个天上有宝座，有宝座，坐宝座的这个样子好像人的样子。你看这个四活物、啊的样子就跟神的样子是一个样子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经历啊风云火金，我们就有神形象的彰显。不光有神形象的彰显，我们还要看见呢，这个四活物是满了行动的，在啊 圣经里头四活物讲到行动的时候，先讲说他们的往来啊，奔走，不是慢走，也不是快走，是奔走，而且、啊、又怕你不能领会这个奔走的那个速度啊，他说他就接着形容好像闪电的样子，哇，你看快不快？闪电从东到西就过去了，四活物的奔走就好像闪电的样子。Amen， 行动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啊，说到行动还讲大轮，还讲大轮，在四活物的旁边呢、啊，各有一轮啊，嗯，又怕你对这个轮的领会不够，他说是大轮啊，又怕你这个轮呢、啊，你这大多大你还不能领会的，高而可畏，高而可畏，这个轮呢、啊、是高而可畏，什么时候讲到轮呢、啊，都是讲行动，你在家里不太有行动。是吧？所以在家里啊，不用轮了、啊，那走两脚就可以了。从这里走到那里，走到厨房啊，起居，这个都是，这不是行动嘛？这是生活，是吧？等到啊，你出外，你要走远一点了，你就要轮了啊。越远呢，轮要越大啊，越远轮要越大，他走得快，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四活物是满了行动的，最末了我们也看见四活物。在头椅上啊，简单说有宝座，宝座是为着神的行政的，为着神的行政的。好，现在我们读第三以西结书啊，一章第十一节下半到十四节传达活物配搭的清楚图画，就是一幅正确召会生活连同基督身体众肢体配搭的图画。哇，这里不光讲啊是活物，更是讲是活物的配搭。我和大家讲，神的行动永远在活物的配搭里，不是个人的，是配搭的。而且这个配搭也不是在人的情感里啊。我们通常啊，我们想找配搭啊，总想找，哎呀，我觉得这个弟兄啊和我很配啊。其实啊，不是和你很配，天然很像，其实不是配啊。我们讲到的配搭都通常都比较讲外在的，比较外在的。现在我们需要留意啊，四活物它有一个特点哈、啊，它翅膀是四个翅膀，两个翅膀是遮体的，那意思就是说啊，你的天然是被遮盖的，两个翅膀是张开的，彼此相接连的啊。我们来四位弟兄，来四位弟兄配搭一下啊，来四位弟兄随便来四位啊，来四位再来来。好，四个了，好，四个够，好就可以了。
OK，
可以了。你在那个角，你在这个角，一人一脚，一人一脚，向后，一人一脚，一人一脚，一人一脚，一人一脚啊，一人一脚。好，翅膀相接连啊，翅膀相接连，翅膀相接连啊，翅膀相接连。哎，接到没有？翅膀相接连，这就是四活物。那么四活物接的时候，里头是什么形呢？正方形。这个，所以弟兄们啊，阅读圣经就越发现哈、啊，其实正方形呢、啊，立方体哈、啊，就是表征啊至圣所。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相等，不是一件小事啊。今天我们不在那里发展，我们现在注意啊，它是因次，因次，也就是说它的接连呢、啊，不是人的手，它乃是因的次，因次啊。圣经里头讲到因啊，圣经上说。神啊，将以色列人把他带到啊，从埃及带出来。圣经上说：“我如鹰把你们啊这个飞到这方，飞到这个旷野啊。”所以啊，因此就说到神恩典的能力。保罗自己对这个恩典的能力很有经历。他说：“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才成的。”他自己也很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啊，什么时候他的软弱，神的恩典就来复辟。好，那今天我们需要留意啊，你我的配搭应该是神恩典因赐的配搭，因赐的接连。好，谢谢，可以了。那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配搭不是在人的天然里，乃是在因赐里，乃是在恩典的能力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我需要配搭，你的配搭不在天然里。你好好去读啊， 这个账目啊，这个账目啊，竖板接连在一起啊，严格来说板子没碰在一起，这个板子啊是金包木头，
其实是金碰在一起的，领会不领会啊？然后这个板子啊还要有金环啊，环里头还要套栓，那每一个栓呢、啊、都是皂荚木包金，所以严格来说啊，把这个账目的板连在一起，全部靠在一起，全部都是金。大家阿们吧。是活物啊，一面来看它是人，但是它的相接全部都是阴赐。这里说出一件事，你我什么时候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我们就会成为是活物。不光是是活物，我们更在是活物的配搭里，这个配搭就带进了神的行动。所以第四点，在以西结书神的经纶和在神经纶中的行动，乃是由大轮所表征，是高而可畏啊！他的轮轴就是基督，他的轮服就是信徒，他的轮王就是召会。我们知道这个大轮啊，很大的一个大轮，他的轮轴就是基督啊，他的辐射出来的这个轮辐，这是信徒，然后这个轮网最外头这个大圈啊，这个大圈啊，轮网是召会，是召会啊。那我们还有另外的讲法，轮轴是基督，轮辐也是基督，轮网也是基督，召会就是基督的圣体，信徒被称作基督徒，他是基督人啊。长话短说，神大轮的行动永远是这么一个行动，不是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行动。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细节啊，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请大家一同读一下，来。
基督在神上树的宇宙作在，这葡萄树乃是三一神在神经里面的根基。
好，第一终点就是这个题目再一遍的解释啊，我们再读一下第一终点，来。好，接着第二点乃是讲到基督是真葡萄树，第三点是在讲我们是枝子，第四点不光讲我们是枝子，枝子相连在一起是一个召会生活，第五就强调我们要为着结果子而有有效的祷告啊。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一篇的重点，就是说到我们一定要领会召会的扩增啊，一点不差是这个葡萄树的宇宙扩展。你不要把召会的扩增以为是你所谓的你工作的一个扩展，你一定要领会是宇宙中的独一的基督的这一棵宇宙葡萄树的宇宙扩展，大家阿们吧。然后呢，接着我们要领会，其实在神的经纶中，真的基督就是这棵葡萄树，父呢是栽培的人。那么讲到父是栽培人，就说出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一个葡萄园，然后呢，基督就是这棵葡萄树，神工作的中心，他栽培，他工作的中心就是这棵葡萄树，神整个工作就在做这个葡萄树，他的养分、日光、他的水分、他的供给，付的自己的劳苦，全部是在这棵葡萄树上，大家阿们吧。你说的再强一点，付的琐事、他的所有、他的供备，全数是为了这棵葡萄树。Amen。然后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枝子。那你怎么会成为枝子呢？是借着基督分枝你成为枝子。你看啊，这个葡萄树啊，什么时候会有枝子出来？什么时候会有枝子跑出来？它分枝就有枝子跑出来，它不分枝没有枝子跑出来。葡萄树看过啊，这个枝子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借着葡萄树的分枝啊。那你怎么成为枝子的呢？你是借着它分枝产生的。那你什么时候被基督分枝呢？就是你相信的时候，你信基督的时候啊，
本来啊，基督这棵树，你说哦，主啊，我相信你，他就进到里头了，他就分支到你里面去了，是吧？然后我们是自己也就说出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了。本来啊，你天然的生命，你天然生命是你的生命，但是呢，借着他的分支啊，你天然生命，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已经分支到我们里面了。
Amen.
阿们吧。
Amen.
Amen. 好，那么第三呢，强调，当然枝子的定命就是要结果子，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啊。好，第四呢，在这个葡萄树上啊，你要领会，不光你是枝子，别人也是枝子。这个枝子啊，当我们住在啊这个葡萄树上，其实枝子是彼此相连的，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生活呢？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是在义里的生活，教会生活也是彼此相爱的生活，教会生活也是一个生命彼此交通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光是与基督是一啊，我们与众枝子是一，我们需要过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彼此相爱，众人不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什么时候我们是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不光彼此相爱，我们也要留意，我们需要彼此在生命的交通里，独一水流的交通里。 Amen。 大家阿们吧。
Amen。
整个基督的身体只有独一的交通，不会因着时间和空间啊而分开啊，绝对不会因着空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和，我们跟呢在中国大陆的圣徒就分开了，不可能分开的啊。我们在这个独一的交通里，我们要永远有份，永远在流中。好，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留意啊，我们需要为着结果子而有效的祷告。什么？为什么弟兄写一个纲要叫做有效的祷告呢？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都没有效。什么叫做没有效呢？神不听的就是没效，神听的就是有效啊。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主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祈求的啊，这个祈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不光如此啊，到了十六节他也说，主是要我们去结果子的啊，这个使我们在父的名里无论求什么他都赐给我们。一个是十五章第七节，一个是十五章第十六节，这两节都是说到我们祈求的他要给我们成就。那怎么他会成就呢？你永远要留意，他要成就的必须是你住在他里面。第二，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就写给大家啊，你怎么啊得成就，祷告怎么得成就呢？就第一啊，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第二啊，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第三呢，要领会啊，他的话就把他的，或者这个第二可以多写一点，他的话就把他的意愿告诉我们。啊，当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他的意愿就告诉我们，哎，我的话告诉你，你就知道我里头的意愿是什么，领会不领会啊？好，那圣经上说，凡我们所祈求的，就是我们的祈求，需要我们的祈求。好，那你要注意，这个我们的祈求啊，就是把他的意愿，就是，也就是说，祈求就是我们的祈求，就是我们的意愿吗？我们的意愿啊，就是回应他的意愿。这个很多人读经没有去留意啊，我们的祈求，你怎么会祈求呢？哎，主啊，求你怎样？哎，就是你表达你的意愿。当你表达意愿的时候，是表达他的意愿，也就是说，你的意愿就回应他的意愿。这个时候啊， 父就成就。
这叫做有效的祷告。
Amen。
我再讲一遍啊，你怎么会有一个有效的祷告，父来听你的祷告，成就你的祷告呢？一定是四步的。第一，你要住在主里面；第二，就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把主的意愿告诉我们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祈求当然就是我们的意愿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意愿是回应他的意愿，就阿们他的意愿，把他的意愿成为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意愿就表达他的意愿。这时候我的意愿是表达他的意愿，也就是说我的祷告根本是他的祷告，我的祷告不是我的祷告，我是在他的祷告里的祷告。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啊，有一句话很宝贝，是以利亚是在啊主的祷告里祷告。这很有意思，主的祷告那是主的祷告，他是在主的祷告里祷告，就是以利亚的祷告。到底是以利亚祷告还是主的祷告呢？是以利亚的，但是以利亚回应主的祷告，所以以利亚就是在主的祷告里的祷告。好，今天你的祈求要蒙父成就，那个原则永远不变。第一，住在主里面；第二，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把他的意愿给了我们。当他把他的意愿给了我们之后，我们就要回应，我们就要祈求。这时候的祈求，你的祈求永远是你的意愿，可是是你的意愿是回应了他的意愿，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祷告父就成就。这个也就是16，这个是啊约翰福音15章第七节讲的话啊。但是同时啊，这个四个步骤也就是16节的意思，在主的名里求。什么叫做在主的名里求呢？就是四步的结果。这个今天基督教啊，以为祷告最后一句一定要有奉主的名求。刚刚我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讲这个话啊，以为啊一定要去讲这句话，所以你今天在基督教里头啊，这个祷告的文章，不管前面怎么祷告，祷告的这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看是不是这样？这个你平常会不会这样祷告呢？我已经几十年不这样祷告了啊，因为我发现它根本是宗教，根本是宗教。在圣经讲的在主的名里求，不是你乱求说在主 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那还得了？你乱祷告都是奉主的名，都是在主的名里，根本是你的求，怎么是他的求呢？你的求跟他的求没有连接在一起啊。你的求如果是他的求，你可以说，你也不必说了，你说和不说都一样，因为你已经是在他的名里。听懂听不懂啊？如果是你的球根本不是他的球，你说你在他的名里求，你也没有在他的名里求啊。哎，你们听懂没有？我和大家讲哈，你去看李弟兄的祷告哈，几十年你听他的祷告，最后都没有这句话，都没有基督教的那一句话。我以前呢以为是说啊不一定需要有，后来我发现主的仆人根本就没有。你到现在还有没有一个习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和大家讲，都是你从基督教学来的。有人说，哎呀，我看到有的同工们末了也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基督教的遗毒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没有别的意思。那我今天和大家讲，你去好好看，你去看主的仆人写纲要的时候，什么叫做在主的名里求呢？在主的名里求，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住在里面，我们回应他的话而带进的结果，就叫做在主的名里求。使我们在主的名里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父就成就。这叫做有效的祷告。所以为了这个基督这个宇宙葡萄树的困难，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要有一个有效的祷告。你要一个有效的祷告，它是连于你的生活的，你要住在它里面。当你住在它里面，你就跟枝子就相连结，你也是与枝子是一的，你是过一种彼此相爱，也是过在独一生命水流的交通里。这时候你就会摸着水流所带给你的话，水流所带给你的感觉，你就照着他给你的感觉来向他求。阿们吧。这就是真正的祷告。其实祷告就是与神同工，来成就神的意愿，也就是祷告他要祷告的，这就是真实的祷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啊，我们都有一种的祷告，就是有效的祷告。这种的祷告跟结果这是有关的啊。这个为着要来的一年，综合啊要有大大的扩展。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就发现综合不太有开展啊，综合不太有开展，不太有开展就大家动得不行啊，会不会大家也是怕不是主的行动就不动了啊？啊，不能这样啊，我们需要好好留意主的话，住在它里面。我再和大家讲啊，我们最近啊这个很关心啊，综合啊实在应该买一个像样的会所了。实在应该买一个像样的会所。那一天呢、啊，弟兄们带我去看一个地方啊，我看实在是好，就弟兄们胃口不够大就是了啊。我一看哇，好几百平了，真像样啊啊，8000万啊！弟兄们就说：“哎呀，主耶稣，8000万，你就买一半就好了啊！”我说：“你们好好祷告，如果一半不行呢，2/3吧啊，这个。”应该接受一点负担，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们再怎么样好好祷告。这个我最近啊因为关心到综合啊，所以啊我常常碰到有一些想跟我们中介房子的，我就跟他们讲，哎，你们在综合有没有什么地啊？他们都给我一个资讯，全台湾只有综合买房子最便宜。你们可能不知道哈，因为综合可以买工业区的房子，都是像信基大楼的盖法，但是因为是工业区，所以那个房子超级便宜。你们听懂吗？一平几多少钱？一平只要13万，你们都知道很便宜啊。所以刚才给你们讲那个8000万的，就是一平13万。你知道600平吧，是吧？700多平，哇！综合如果拿下来啊，1000多人聚会啊，可以1000人的聚会啊。我如果在这里啊，绝对是买7700平的啊。我们的弟兄啊，到现在还不敢签字啊，要好好祷告。好祷告，那当然这个你们好好祷告啊，我们也为你们祷告。但是无论怎么讲哈、啊、那个地点又好，不像我们这个巷子里面啊，那个地点真好，大马路停车没有问题，大停车场，星期天停车不要钱，我们自己的地下室免费啊啊，我们地下室停车啊好几百辆的，那个小车子可以停好几百辆的，不要钱，因为工业区嘛，他们礼拜天放假，我们才聚会，所以地下室停车没有人停，所以管理员都不愿意管理了，就干脆啊，管理员放假，所以星期天停车免费，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也不管你了，掉了是你们的事情了啊。那相反的就是免费，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哎？哎，你们下手不下手？你们大概说弟兄们好好祷告，不要买太大，我们担子太重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大家都来一个有效的祷告吧，好吧。好，第四我们一同读来经历并、啊、第三大点啊， 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生长基督做生命树，并栽种教会树，使做生命的三一神得着团体的
彰显。
好，第一点是经历享受，第二点是生长，第三点是栽种。我们把这三个纲要一同读一遍。第一，
为了教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
好，第二，
为了教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我们需要生长在我们里面做生命树的基督。
好，第三，
为了教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我们需要栽种教会树，做生命的栽种，得着团体的彰显。
当然你读到这一篇，你知道他的负担重在讲栽种生命树，但是讲到栽种生命树之前，你一定要领会，我们需要先经历享受，我们也要生长。因为啊，基督就是生命树，他是生命，他又是那个真葡萄树，他就是生命树。神命定啊，就是要人吃生命树，那个得胜的主要将那生命树的果子是给他吃的。神就是要人来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阿们吧。所以第一步，你要吃，你要做得胜者，享受生命树的果子。第二呢，你要让他在我们里面长大。所以圣经上才说，我们要持定元首，持定基督，好叫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保罗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我有神叫他生长。我们就生长的这面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棵小小的生命树，大家阿们吧。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长。第三，我们要留意啊，我们不光是经历享受，就是吃生命树，我们不光是生长长生命树，我们更需要留意啊，去栽种生命树，也就是栽种召会做这个生命树。你可以说栽种生命树，你也可以说栽种召会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召会，到了第三章他说我栽种了。这个哥林多的召会啊，是啊使徒保罗所栽种的。那另外呢，你再留意一下启示录啊，当讲到七个金灯台的时候，他说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七处的召会，地方召会啊，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处的召会，圣经上是不是用七个金灯台来描绘的？如果你知道这个金灯台啊，你知道这个金灯台啊长的样子，你如果知道金灯台长的样子，它根本就是一棵活的金树啊。金灯台啊，圣经上说有一条干，有一个座，对不对呢？然后呢啊，左右啊生发啊各有三个枝子，他用枝子来写啊，用枝子，他这个树的写法。然后呢又说啊，这个上面呢有三个花啊，每个枝子上都有三个花啊，我们中文翻成杯啊，也可以翻成三个花，三朵花。圣经上说它叫做杏花，开的是杏花。杏花就是表征在复活里开花。那个亚伦那个杖放在这个柜里，第二天拿出来啊，就是这个发芽啊，开了杏花啊，这证明就是这个杖子就是死的杖子嘛。但是死的杖子在柜里头拿出来之后啊，就是发了芽，开了杏花，就在复活里开花。所以杏花啊，在表征上就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开花。那每一个花呢，都有花萼跟花苞的。圣经上写的很有意思，这个不太会画啊。我们假如说这个叫花萼，然后我不太会画啊，这是花苞，这个花萼跟花苞，这是花萼啊，前面是花苞。每一个都是这样，那你看这是什么呢？然后呢，这个分叉底下有花萼，好像这上面这个叉的就是花苞啊。上面这边有四朵，所以每一条线呢都是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画只有神能画啊， 然后呢，这个，然后呢，最前端就是光。金灯台嘛，不是发光嘛？啊，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啊，是不是第八节说这是光的果子？它是果子。
那请问这是什么？
这是金，全部是金，金树啊，是一棵活的金树啊，在复活里头开花。
Amen。
然后圣经上说啊，每一处的地方教会就是一棵活的金树，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树。大家阿们吧。那有人说，哎呀，讲到栽种生命树，这是使徒的事了，保罗了，我们小弟兄小姊妹，我们不会是，不要这样讲。我给大家讲圣经，你看啊，在使徒行传，神给他神儿女的使命，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那感谢主啊，五旬节之后呢，立刻3000人得救，不久又5000人得救，再慢慢呢、啊、其实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啊，我相信教会成长不过一两年了，没有几年了，没有几年了。这个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我随便给大家证明一下啊，这个等一下都要用的，所以啊，我就先写这个证明，大家看啊。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啊，你去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过了14年，过了14年，他再上耶路撒冷。那你去读加拉太第一章，他3年后，他去了，3年后，这是得救3年，得救3年后，他去了耶路撒冷，他是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第一章，他说啊，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就没有与属血肉的人商量，乃是往亚拉伯去。过了3年，他才上耶路撒冷。虽然我们读使徒行传，好像是说他得救后不久就去耶路撒冷，那个不久其实是3年以后的事，懂吧？然后呢，再过了14年，他再上耶路撒冷。所以第一次的去耶路撒冷，从得救后已经17年了。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主后54年。减去17年，37年，这个并不等于保罗是37年的时候受浸，是37年以前得救的。听懂吗？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主后33年半，保罗得救那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呢？这耶路撒冷大刀逼迫。大概就是几年呐、啊，我相信就是一两年、两三年，耶路撒冷就大刀逼迫，然后门徒四散。为什么神要做那件事呢？因为啊，神给神子民的使命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呀、啊，不是耶路撒冷啊，不是中和、啊，哎，不是中和啊。哎，今天我们都要来听啊，不是中和、啊、全地啊。但是呢，我们都不太容易动，所以就神就兴起环境啊，耶路撒冷大刀逼迫。圣经上说的门徒四散，然后圣经上更写门徒们无论到哪里都去传主的话为福音，非常好。那你再读到第九章的下半的时候啊，哇，我很喜欢那一节，他说那时啊，犹太的全地啊，犹全啊，不，那时全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哇，才几我相信就几年了，就几年了，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到第九章啊，那个不是啊使徒去开展的，不是使徒开展的，是啊圣徒们散在各地。哇，
从啊刚刚开始是耶路撒冷，结果往下讲的犹太了，全犹太了。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城啊，犹太是整个犹大老犹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加沙走廊到南地整片的 啊。然后呢，不光是这个，甚至加利利，但是撒玛利亚几乎是整个以色列地了。遍处的召会，如果只有两处、三处、五处啊，你很难讲遍处的召会。我看今天我们台湾可以说，今天全台的遍处的召会，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全台只有五处召会，虽然东西南北都有，你很难讲遍处的召会。你大概只能讲全台我们的五处的召会，对，你不方便讲遍处，因为才几处啊，怎么好讲遍处嘞？是吧？圣经它不讲五处，不讲十处。不讲一地，他说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哇，谁去的嘞？门徒出去。所以千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我都可以前去啊，栽种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啊，不是你形成的，生命树是啊他形成的。这位基督在他的死而复活里，生命就扩展到犹太和外邦，就构成了基督的身体。那是生命树的形成，你是没有办法形成生命树的，但你是可以去栽种生命树的。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可以到各地去栽种已经形成的生命树。我们要把已经形成的召会树带到各地去栽种召会树。已经结了婚的夫妇要向啊这个雅居拉跟百居拉他们这一家，无论到哪里都栽种生命树。我很喜欢这一对的夫妇。你如果去读圣经啊，保罗在写啊哥林多啊前后书的时候，是主后54年，主后54年，这个也是同一年啊，不光写了加拉太，哦对不起，他写个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对不起，他写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是主后54年，这个时候他在哥林多。你知道保罗住在哪里呢？保罗在哥林多的一年半呢，一年六个月。一年六个月在哥林多啊，他是跟亚基拉、百基拉这一个家同住的。因着政局的变化，这一个家就从啊罗马就来到了哥林多，因为他们是支帐篷的，跟保罗同业，他们就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我信那时候召会就在这个家，当然保罗也在其中，在这个家中聚会。没有多久，保罗就带着这一对的夫妇啊，就前去啊，到了以弗所，那么就把这一对夫妇就留在以弗所。到了主后59年，这是主后54年。主后59年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了。前书刚是住在哥林多啊，那么哥林多前书是在什么地方写呢？是在以弗所写。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说在这里的召会，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家中的召会问你们哥林多人安。所以召会是在亚基拉、百基拉家中聚会。到了主后六十年，保罗到达哥林多啊，就写了一封书信给了罗马，是在哥林多写给罗马。这时候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搬家回到了这个政局又变了，所以他们又回到了罗马。那保罗就问候啊，在最后一章，你看这个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保罗说亚基拉、百基拉他们一家是为着我的景象置于度外的。后面说外邦的众召会都感谢他们，后面说问他们家中的召会安。哇，不得了，从主后54年在哥林多，主后59年在以弗所，主后60年在罗马，结婚才6年，成立了三处地方召会。你羡慕不羡慕？如果主给我们60年，你可以形成
30处召会。好了，已过我们的旺季背后吗？我们现在来学习亚基拉、百基拉，6年可以建立3处，走不走？好好思考，求主啊，给我们一个负担啊！所有结婚的夫妇啊，都要向这一个家，无论他们到哪里，都去栽种召会树。好，第四大点、第五大点、第六大点，这是啊三篇呐、啊、应用的信息、实行的信息、生活的信息。啊，我们读一下，这个比较容易了，我们一同读第四大点，来。好，第一。你注意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应该是第九节吧，那里说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呢罗马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信的脚中而行啊。亚伯拉罕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信称义啊。啊，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信呢？亚伯拉罕的信啊，不是他是信心很有信心很有能力，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其实就是信神是，我们不是啊，承认自己不能，承认自己不行，而就是信神是啊。甚至说亚伯拉罕怎么会有这个信呢？圣经上有一句话是很宝贝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圣经啊多次的记载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早晨诚心让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就有一个信的能力，我们就相信自己什么都不是，而我们相信神是啊。好，第二点我们一同读。我们若要照亚伯拉罕信的脚中而行，就必须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教会做我们的生活啊。底下有两点，一个是讲到什么是祭坛，一个讲什么是帐篷。好，一小点读一下。简单说，祭坛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啊，就是奉献，我们将自己的所有所事一切全然的奉献。在圣经里头讲到祭坛啊，通常我们当然常常会用啊，这个祭坛呢、啊、是好像人有罪啊，所以我们需要祭物的代替啊，啊常常我们是这样应用的。但是我们缺少一个领会，圣经上每一次讲到祭坛啊，都用一个词叫做燔祭坛。虽然这个祭物是有五种嘛，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在你我的感觉常常是需要赎罪祭和赎愆祭，但是圣经不太用赎罪的祭坛，圣经常用燔祭坛。燔祭坛的意思就是什么？就说到全然的奉献，完完全全的奉献。阿们吧。所以什么是祭坛的生活呢？祭坛的生活就是一切全然奉献给神的生活。好，讲帐篷，第二，一同来。亚伯拉罕住帐篷，见证他不属于世界，乃是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好，一面来说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但是一面来说你还是需要生活，你这个生活总是在地上啊，啊，你不可能在天上啊，你是在地上啊。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对于地来说，地对他只是一个寄居的，所以他是一个支搭帐篷住帐篷的生活，就说出他不属于世界，在地上他是过客旅的生活。祭坛需要帐篷，帐篷需要连于祭坛，祭坛没有帐篷，你这个奉献给神啊是走不久的，你可能啊今天奉献明天就不奉献了，因为你没有一个帐篷的生活。光有帐篷没有祭坛，你这是无业游民啊，对不对？你没房子住啊，随便乱住啊，这个邋里邋遢啊。所以我们不是没祭坛，也不是没帐篷，我们是过祭坛，我们又是帐篷的生活。 一面来说，你我是绝对的将我们的所事所有我们的一切全然奉献给神，另外一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呢、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个客旅，是寄居的，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所以呢啊，我们过一个不属世界啊，过客旅的生活。第三，亚伯拉罕有失败，他曾离开了祭坛，离开了帐篷，可是后来他恢复了，回到祭坛和帐篷，并呼求主的名，这就叫做恢复，这也就是本篇的篇题，恢复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你我都需要恢复一个正确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你现在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吗？也许你跟亚伯拉罕一样失败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这个他第一个在迦南地立的头一个祭坛，就是在示剑来承认了神是他的能力。然后呢，他就往这个伯特利和爱，在那里啊，筑了第二座坛，啊，在那里他称为神的伯特利啊，就称为神的家。我们知道这个爱啊，就是一个乱堆了，也就是亚伯拉罕呢，背对着乱堆，面向着神的家，他过着一个直搭帐篷的生活，啊，他承认这世界就是一团的乱堆啊，他不是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乃是活在神的家里。但是非常可惜，保罗在这个亚伯拉罕在那里啊，没有多久啊，因着那地大遭饥荒，常常饥荒啊，你过帐篷，结果没吃的，然后就有试炼了。那亚伯拉罕呢、这个帐篷的这个饥荒的试炼没有胜过，他就挪移他的帐篷，就跑到了埃及那里去寄居了，啊，去寄居了。结果没有想到啊，竟然在那里、他卖了他的妻子了，啊，出卖他的妻子，因着神的保守啊，他重新恢复啊，就回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再一次的这个足坛，这个献祭，啊，支搭帐篷。那我和大家讲，这就是他的恢复。Amen。那我们要鼓励所有有心愿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过这种生活。那我们也鼓励所有做姊妹的，不要太鼓励弟兄去爱世界啊，爱了世界之中啊，把你给卖掉了啊！你看看所有的这个做妻子鼓励弟兄去爱世界，去赚得世界，至终啊被卖的都是妻子被卖掉啊，这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个饥荒啊是人的试炼，其实饥荒是你是否能继续住帐篷里，这个它是我们是否能继续住帐篷的试炼。但是呢这个饥荒事实上主在我们身上会成就更多属灵的祝福啊，这就在于你我是否不要太在意外面的啊，我们真的要像那个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一个家。这个圣经上啊，他不太称雅居拉跟百基拉，他是称百基拉跟雅居拉，都是姊妹牵在前面的。你知道这个开展啊，都是姊妹说重啊，弟兄都会阿闷的啊。常常弟兄说重的时候，姊妹说哎呀不要啦，啊，还是爱世界了。到了有一天你自己被出卖了都不知道，一定要留意啊！我们要为着神的经纶啊，所以我们要恢复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不仅如此，我们需要第五，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并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啊，这比较容易，我读给大家啊。第一，神的心意就是地方召会在推广福音上要有交通啊，不只是一时的，乃是持续的，直到耶稣基督耶稣的日子，就是直到他的回来。那讲到有交通呢，就要留意，第一，传福音的行动必须是在交通里的事，因为它是身体的事啊。既是身体呢，你千万不要单独行动啊。第二，保罗嘱咐圣徒们要行事为人配得过基督的福音，并且后半很重要，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同魂啊。 为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再一次的看见这不是单个的，是团体的，是身体的，而且甚至是和谐一致的。讲到同魂都是和谐一致的，甚至是一起啊，众人啊如同一人，甚至还是努力啊，就拼上去，有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存着盼望的忍耐，一起配搭，一同努力啊。好，第二，真正的传福音是凭生命的路，福音不仅是啊话语的传扬，更是享受身体的供应，也就是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以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腓立比啊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保罗啊得到身体的供应，也就是得到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啊，他就在那里活基督，就在那里显大基督。在他自己所做的见证，在腓立比第一章说，他说若使我的工作有果子，这个词啊很特别啊，很特别，因为保罗在监牢里他哪有什么工作呢，他只有生活。其实这句话就说出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工作啊。第一小点，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人时，他正在监狱里，就着外面说他并没有做工，他所说我的工作有果子，指明他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他的生活。而且他这个工作啊，他这个果子啊，你去读腓立比第一章，他说啊，纵使在狱营的全军啊，都显出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知道这个狱，什么叫做狱营全军啊？狱营啊，是指的罗马皇家军队。皇家军队，对，皇家军队啊，就是保罗被监禁啊，就影响到皇家军队了。那甚至啊，在腓立比书的末了，在问安的时候，都有问到该杀家里的人也问你们安。该杀就是这跟皇帝一起生活的人啊，哎，家里的人啊，都有人得救了。你看这个保罗啊，他的福音根本不是在于仅仅话语的传扬，而是他的生活。第二，保罗自己活基督，他以此喂养他属灵的儿女。牧养人最好的路就是给他们正确的榜样。你去读帖前二章一到十二节，保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再说，你们要留意我进到你们那里，就给他们看见我这个人。而且保罗怎样啊，是一个全然圣别的，满了公义的。而且呢，保罗就像啊乳养的母劝勉抚慰人的父亲，完全是在生命里来啊照顾他属灵的儿女。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喂养人必须凭生命的路，而不是仅仅工作的路啊。好，第六大点，我们一同读。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世界局势做他行动的指标，以及传布主恢复真理，为着他的回来。刚才我已经点过了，就是讲三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第二就点出了世界局势做他行动的指标，第三就说到我们要传布主恢复的真理。好，第一终点就是头一面，我们一同读一下来。撒加利亚书启示，那为着完成神在地上经纶，做神行动中心的普及的包罗万有的基督，
与人类历史和人类的大帝国，特别是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息息相关。
好，那么你去注意啊，这里怎么没有写，有一天有人问我，哎，林丁这里怎么没有写巴比伦帝国呢？为什么只写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呢？啊，那我给大家知道一下，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啊，讲到四角，他讲到四角，我们第一终点就有了啊，讲到四角，就讲到四个匠人，这个撒加利亚书讲到四角。就是神，凡是申言者书啊，一贯的写法都是启示三件事。第一，就是啊，神对付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人啊不忠信，神啊惩治以色列人。第二，就是列国所做的都太过了，神就惩罚列国。第三，就是所有申言者书的中心都在预言基督。基督要来，要带进复兴。反正你读申言者书啊，你永远要读这三方面，就是
以色列人受神惩治，第二列国受神惩罚，第三就是以色列不是基督要来再进复兴啊。好，那么这里讲到四角就是打散以色列人，哪四角呢？第一个就是巴比伦，第二就是马代波斯，第三就是希腊，希腊帝国，第四就是罗马啊。神就兴起啊四角把以色列人打散啊，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呢、啊、被打散，感谢主，在末了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召回，在以色列建国，1948年建国，这我们不去讲啊。神兴起啊四个帝国把以色列人打散，然后神又兴起四个匠人来打四角啊。神兴起的第一个匠人是谁呢？神兴起的第一个匠人就打第一个角，打第一个角就是巴比伦，对吗？神兴起谁来打呢？神兴起马代波斯是头一个匠人打巴比伦，神又兴起第二个匠人希腊来打马代波斯，神兴起第三个匠人罗马来打希腊，神兴起第四个匠人。好，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了，来打败罗马帝国，来结束这个时代，来再进新的复兴。第四个匠人就是基督，那你不光要领会基督，更是基督连同他的身体，这个就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这个也就是扩大的基督。 Amen。 他要扎碎啊整个人像，然后整个人像就倒塌了，然后形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这也就是千年国啊。好，这个那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是讲第一个，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就是神要得着第四个匠人。那什么神如何来得着第四个匠人呢？就借着七倍加强的灵。
Amen
Amen。 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就看见了这个说神对这个撒加利亚书给他一个意象，就是这个金灯台的意象。那么这个撒加利亚就不懂这什么意思，就问神说你这什么意思啊？神就说啊，这不是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然后继续说啊，不要藐视这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顶石啊。然后啊，众人都要说愿恩典归于这石啊。我们知道这个顶石啊，什么时候基督不光是啊基石建造的根基，它也是房角石，它是联络犹太和外邦，它更是建造的顶石。什么时候搬出石顶石啊，放在上头就是建造完成了，清楚吧？这个建造完成就跟这个七倍的加强的灵是非常有关系的。
Amen。
所以神完成他经纶的路，基督完成他经纶的路，就是借着七倍加强的灵来啊加强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享受七倍加强之灵的供应，我们就要完成神的经纶。你是顶石来完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扎人的石头，他也就是第四个匠人，要来打败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来结束这个时代。第二重点，世界局势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第一，今天不法的奥秘在列国和人类历史社会中运行，这不法要达到高峰，即大成于不法者，敌基督。好，第二，但以理二章里大人像十个脚趾头所预表的死亡，要伏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末一位凯撒的敌基督之下，这一切都要发生在欧洲。时间关系啊，我就不细讲这一段，负担的点就是在这个今天主的恢复在亚洲，在美国都已经生根了，可是欧洲还是一片的空洞，需要人啊接受负担到那里去开展。我们最近啊知道有好多
学生啊响应这个呼召都到欧洲去读书去。我们也鼓励我们下一代能读书的都去，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要得欧洲最好的路还是得青年人。
Amen.
啊，那最好的路就是自己去做学生，只要你做学生 你所接触的人一定是青年人，然后呢然后父母配合一下或者当地教会配合一下啊，以一个家去就在学校的对面帮助这个孩子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接触人带到你的家里啊，你不会讲法文德文没关系啊，孩子们会讲啊，他们讲你就烧一点菜配答一下，两下一配答教会就成立了，信不信由你啊。这个末了的路啊接受一点负担，光在那综合不行的啊，这个一面这里要开展，一面我们还要移民啊，我们盼望这个综合能不能接受负担认养欧洲一个城市啊，我看这是很不错的啊。是啊，哦，那你们有没有配合？好，第三，主恢复之真理的传播要预备主回来，好带进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恢复和复兴，一同读。我们传的乃是全备的福音，就是神永远经纶的福音，神要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并凭他生机的拯救，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大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在众地方教会中建造他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心腹他的妻子，使他得着永远的彰显。这该是我们所传的全备的福音，完整的福音。我们要传这样的福音，也就是高的真理啊，让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来结束这个时代，来迎接主的回来。所以总的来看，这一次从第一篇到最末了，都是说我们要有行动。前三篇跟意象有关，跟负担有关啊，跟启示有关，说到我们该啊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而成为四活物，特别是我们要有四活物的配搭来为着神大轮的行动。那第二篇就说出我们该是基督这宇宙葡萄树上的枝子啊，我们要过这个召会生活，好叫这个枝子能够有效的祷告，因着住在他里面，让他的话内住啊，我们就回应啊他的意愿，那么在这样就是在主的名里的祷告，这种的祷告就是有效的祷告，父必定垂听，而且这样的祷告都是跟结果是有关。第三篇就说到这位基督不光是啊真葡萄树，他也是生命，所以他就是生命树，神命定就是要人吃经历享受生命树，还要长，他要长在我们里面，不光要长，我们更是要接受一个使命，就像一对新婚的夫妇，他们无论到哪里啊，都能够产生啊召会树。
Amen.
召会树不是你我形成的，但是我们却有特权，我们可以去栽种啊。
Amen.
愿我们都接受负担。后三篇就说，为着这个行动呢，你要恢复过一种的生活。
Amen.
这一种的生活是亚伯拉罕曾经过的，也是啊，我们这一班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跟随他新的脚踪而行的这一班的圣徒们该过的。也许你今天没有，你就要恢复过这种生活。祭坛的生活的重点就是向着神，绝对为着神的生活。帐篷的生活是为着自己，但是呢，说出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啊没有关联的。我们乃是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一般的生活就可以了。Amen, 我们所有的都是为着神的权益。
Amen,
然后第五篇第六篇就说到，当你要行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在交通中，并且要凭着生命的路，而且要注意神经纶的中心。今天呢、啊、行动在欧洲，我们都应该响应。如果你实在去不了，你就祷告，再不行就财务奉献啊。若是可以，你这个人呢就前去。如果在身体中行动，我们应该能动的。最末了就是说，我们还需要留意，你所传播的是真正的福音，就是高峰的真理，是全备的福音啊，也就是完整的福音，包括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终极要完成新耶路撒冷，愿神祝福我们都在他的行动上与他是一啊，来为着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啊。